下面我们大家一块练几处圣经啊。第一处是在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祭司，为国民做祭司，对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十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一章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最后再念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起有价，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起也不价，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我们圣经暂时念到这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里面有很多关于我们救赎的真理，但是在救赎的真理里面也论到我们许多必须要知道的事，其中很清楚的并且多次的讲到，在神的宇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两个不同的国度，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主要的题目。我们可以看圣经今天所念的路加福音二十章那里，就很清楚的指明，有一个世界呢，叫做这世界。三十四节，这世界的人。另外一个世界呢，在三十五节那里说，叫做那世界。那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们又有另外一个名称，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世界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今世，今天的世界。那一个世界呢，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来世，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说的那将来的世界。那么圣经也讲到两个国度，一个国度呢，就是属于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度呢，是将要来的、必要来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原来是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活在这个国度的里面，但是主耶稣救赎我们，使我们不属这个世界，让我们成为国民，但是呢，我们却是住在这个世界。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圣经把我们的处境到底是怎样，把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有很清楚的指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8:36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因此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他的身份，他应该向谁效忠，他应该追求些什么，以至于能够配得过他的身份。既然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以至于我们不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和迷惑。既然有两个国度，那么这两个国度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历史最后的趋向是什么，圣经也很清楚地指示出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光是在那里追求说我得救，罪得赦免，我将来上天堂就可以站立得住。这个时代是一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有许许多多迷惑我们的事。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到底在背后有什么因素，到底他要成全什么，到底他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如果看圣经，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要做一个不迷失方向的基督徒，他一定要对于历史的趋向有所了解，不然的话他激活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也在这样的时代站立不住。那么今天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把圣经里面这两个世界的真相来加以探讨和认识。那么我们知道这一个世界的第一个性质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彼得后书3:10。彼得后书3:10，我们早着了以后一起来念。彼得后书3:10练起，我们一直练到13，一起练。但主的日子要像宅来到一样，那日必大响声废弃，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且且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那这里讲到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被烈火融化，它的性质是什么？两次讲到是有形质的，换句话讲就是属物质的。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世界的确是有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 并不是单单属于物质。可是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灵死了，所以人他对于属灵的世界就看不见，就没有兴趣了，就没有感觉了。他失败堕落的后果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注重物质。如果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一章，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请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练习，我一个人读。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沾染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一个人犯罪堕落，他的心呢就昏暗了，换句话讲就是他的灵觉就丧失了，就死了。因此他对于神的事没有感觉，没有兴趣。那对于什么东西有兴趣呢？对于物质的东西还有兴趣。所以把一个属灵的神都可以用物质来代替，所以就把不朽坏的神就变成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造物的主忘记，去追求那个被造的东西，就是属物质的东西。我们今天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是正常的话，物质是成为他的仆人，是成为他真正的享受，是成为他在神面前那个蒙恩的一个方式之一。但是人没有了神呢，这个物质就成为他的主人，以至于使他越多的物质使神与他的距离就越远。我们甚至今天看见许多的基督徒，虽然他说他是属灵的，但是对于属灵的东西很难有兴趣，对于属物质的东西很容易有兴趣。我常在那里注意啊，基督徒彼此交通啊所讲的话。弟兄啊，姊妹，你最近怎么样？你有几个孩子？他说我有五个。你有几个？我有六个。他们都好吗？很好，都大学毕业了，都有很正当的工作，那都收入不错，并且呢每一个孩子啊都有两个或者三个的孙子或者孙女，全家都是身体很健康。那因此谈起来，神真是祝福你啊，神真是祝福你啊。你看这个所谓祝福的标准是用什么来衡量呢？是用物质来衡量，很自然。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在环境上很舒服，我们的工作很顺利，我们的身体很健康，我们说神啊，你实在是恩待我。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是在神的祝福里。你就看见说，今天基督徒对于物质的观念 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在他的心灵之中。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属于什么的呢？是不是像一个没有信主的一样，观念仍然是那么属地，那么样子的物质化？圣经里很清楚地讲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神的国是什么国呢？哥林多前书15章那你说神的国是不朽坏，出血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不朽是必朽坏，不能承受那不朽坏。我们怎么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并不是我们在地上所谓蒙了物质的福，我们就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得很清楚，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要加上节制，要加上爱心，这等等。我们如果丰丰富富的有这几样，就能够荣耀的进入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国是属天的，我们既然是属天的国民，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追求实际的内容与那个国相称。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我们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按人看起来是蒙神祝福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世界上物质享受最高度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来到美国，物质的累积已经相当有成就，我想我的话不会错，相当有成就。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大家身上所穿的，我看都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所开的车子，世界上能够像我们这样也不是很多。我在去年10月曾经去过缅甸，有一个礼拜传福音的工作，我的感触非常的深。那实在是一个极度物质缺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实在与他们比起来好像在物质的天堂一样。弟兄姊妹，在这些累积的后面，有多少是能够带进神的国的？有多少是不朽坏，是属天的？物质的东西相当重，能够累住我们的心。圣经里讲了多少次，物质的东西，圣经说好像荆棘，能够把神的道挤住了，使它不能生根，使它不能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亚伯拉罕及罗德曾经同保天路，可是到一个地步，他们分道扬镳，华生争执。不要忘记什么原因，物质的累积。罗德什么时候开始离开信心的道路？就是他的财宝增加的时候。我们
不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光是来聚一聚会来安慰一下我们的良心。到底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追求的内容里面有多少是与那个国度相配？这个世界的第二个特点，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和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人犯罪堕落，他的灵死了以后，他的表现的第一就是物质化，第二呢就是属魂属己。因此这世界上所有追求的事，不坏是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今天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凡是电视上的东西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眼目情欲。我们今天真是好像所罗门当时的享受一样，凡我眼所要的没有不满足他的。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来有许多该看的不看，我们乃是要满足里面那个失去了控制的、失去了主宰的那一个眼目的情欲。还有呢，肉体的情欲。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肉体事都是显而易见，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人具有嫉妒纷争，有分门结党，有荒宴醉酒，有各样的邪恶。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一个人的魂不受灵的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正常的欲望就变成私欲，私欲呢就好像地里头的野草，它自由发展，就使得我们的心成为一个荒凉的田地。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所说的，充满了各样的败坏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不但这样，我们所注重的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注意己的满足，我的名、我的地位、我的利益、我的享受、我的舒服。今天你看见哪一个世界上的人所要的不是这样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神的国度和那一个世界里面有些什么呢？刚刚我们念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有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如果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除尽罪孽，引进永义。那一个世界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义在其中。那一个世界是永远是公义的。什么叫做义？行而宜之为之义。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罪恶。既然那个世界是没有罪恶，所以那一个世界就没有地上一切的痛苦。我们一起来看几处圣经。我们请看启示录，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21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三节到第五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啦，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因为这个世界是活在败坏的情欲里，是活在极端的自我里，所以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平安，这个世界就有痛苦。因为那个世界是义的，是个永义的世界，因此那一个世界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活在不正常的路上，你既有悲哀，你既有眼泪，你既有哀号，你既有疼痛。当你活的路很对，你基督徒的生活是正常的，你就没有这世界的样式，你就是在痛苦的里面，人看的艰难的里面，你也没有这些，你所有的是什么？属天的东西在你的心灵深处。我们不是要盼望将来才能享受那些，主乃是说我们今天是不属世界，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世界，我们活在这里，但是我们却是天上生活的样子。唯独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里。可是好多时候来，我们的生活与世人没有分别。第三点，这个世界是吸引人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4章，马太福音第4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念。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0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0节，我们再一起来念。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次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你看这个世界一定是非常可爱，因为连魔鬼他要引诱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世界来吸引他，指给他世界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世界赐给你。难怪得今天人都 贪爱世界。难怪的主耶稣说，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门是宽的，路是大，因此进去的人也多。而那些爱主的人，虽然他曾经一度也撇下世界来跟随主，但是日子久了，也不知不觉的世界会进入他的心。我们今天看见这里有一个工人叫做迪马，在哥罗西书保罗称他为我亲爱的同工。在苏林的工作上，这一个人曾经有许多的偏向，有很多的献上，但是我们看见到了最后的关头，在保罗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离弃他。为什么呢？贪爱现今的世界。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当日希伯来的信徒曾经撇下世界，他的家业被人抢去也都甘心，但是后来呢，他们疲倦灰心，他们要走回头路，回到世界里去。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一直成为我们的困难，一直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在身体上已经走在属灵的道路里，请问你是不是埃及的黄瓜大葱大蒜仍然成为你的困难？在那里回想那些世界上的喜乐，甚至于追求那世界上的喜乐，我们求主让我们苏醒过来，心里头要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当我们越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世界的吸引不会越来越小，只会越来越大。就好像一个赛跑的人，当他越发的跑上进终点的时候，是他最疲倦的时候，是他最容易停顿下来的时候。照样我们侍奉主的人也是如此。今天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今天是六月多少号？30号。为什么我有感触呢？因为我是在1948年6月30号奉献传道。在我一生的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值得我纪念的日子。我的奉献是经过了2年多的挣扎。为什么要挣扎2年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放不下世界，放不下世界。我讲了好多次，因为我从小啊就开始逃难，我是在广东生的，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啊，因为北伐战争这等等的事啊，所以她到处逃来逃去。后来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又是抗日战争，这个战争呢把我的家打得家破人亡，是我经了很多的苦的日子。到了读大学的时候，2年级我信了主，我很愿意追求爱情，但是我总觉得我应该先享受一下世界再来奉献。但是在属灵的道理上，我听得很清楚，人生最高度最有价值的使用是寻求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我奉献的过程里面，世界跟主的呼召在那里征战，是我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好几次都是在培灵会、奉新会受到感动，奉献出去，回到学校看看同学，收回奉献。所以人家问我呢，在聚会的时候我说我是奉献，回到学校呢我说还不清楚，我要寻求神的旨意。他有一次一个聚会实在大大感动我的心，那一次呢我就很在神的面前付代价的祷告，神两次三次用他的话感动我，所以那次很坚决的在公众的面前把自己摆上。可是回到学校啊，在我的同房啊，另外三个弟兄也是团契的，他们都没有奉献。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姓钱呢，他说焦弟兄你奉献传道我很佩服，我将来也奉献，现在不奉献。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奉献是走所罗门路线，我先要把世界好好的享受一下，享受完了以后呢，我就能够发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哇，这样子呢我讲的道具有分量，为什么是经验之谈。哎，他这一讲啊很使我受感动。我说是啊，为什么我也不走所罗门路线呢？所以这样子又不清楚了。人家问我你怎么又不清楚了，实际上不是不清楚，是世界在里面作怪。好多基督徒走不上去啊，说是不清楚啊，实际上里面有个东西在作怪，心理不单纯。你说不清楚啊，就是不清楚的，是越来越不清楚，好像这环境上也是越来越不清楚。但是主爱的人里面总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不敢任意妄为。啊，最后在主的面前说：“再祷告，主啊，再给我一次吧。”那一天有一天的禁食祷告，在主的面前吃肉敞开，感谢主，他的话非常清楚。所以那一天呢，再一次献上自己，跑到神学院里面报名。我说我6月30号。大学毕业考试最后一堂，我要立刻的到神学院里面来，免得我将来又变卦。而且读到这个诗篇118篇，他光照我们，理当把寄生牵到盘脚拴在那里，所以把自己先拴上摆上去。所以到6月30号1948年，我就不能忘记我的人生被主改变，开始有一点愿意走主道路的心。过了没有多久啊，1948年、1949年共产党来了。后来过了2-3年，我碰到那个所罗门弟兄，我看他一点不像所罗门，很可怜，连信心都摇摇动动，后来怎么样也不知道。我再看看我自己啊，我说我当时啊实在是昏了头啊，也没有照照脸啊，自己像不像所罗门？可是世界在里面就容易这样迷惑我们心，那个吸引永远是那么强，所以我们实在是在黑暗里面。 在世界就是在黑暗里面看不见。你的灵在黑暗里面，为什么？因为好多时候来是在世界。神的国是怎样的？不吸引人的。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14章第22节，《使徒行传》14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还有马太福音第11章第12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不疏离这个世界，我们是等候他的降临，等候他的国度的来到。当然这样一个生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这样一个地方不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乃是战场。
Thank you.